道理在这里啊。所以你真正念佛，你念佛的成绩不必跟人讲啊，你的功夫成就不必跟人讲，别人一看到你就知道啊。为什么呢？相貌变了，端正庄严，相貌变好了，身体好了啊，这是大大小小小毛病啊，也不用看医生，也不用去吃药啊，自然都好了。这就是你修行功夫啊表现出来的呀。学佛的人，你这一点成绩都拿不出来，那学的是什么佛啊？所以他这个最明显的，这是世间人所求的健康安乐。这个乐就是我们常讲的法喜充满啊，你看他精神快乐啊，心地清净，但令修除世法，而世法亦因是而日增至矣。学佛的人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我们虽然是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念的功夫一天比一天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，不但净土成就了，这个世间法样样都成就了，样样都圆满了。这才是学佛真正的利益。人家问为什么学佛，学佛的好处就在这里。能信的借至八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上可转凡成圣，中亦成大仁大智，下亦是善人君子，三皇五帝之圣不过是也。这一段是讲真正相信佛法，修学佛法，可以得国家长治久安，世界和平，确确实实能够达得到啊。能信，特别是指能够相信佛在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道理，所说的修学原理原则，你能够相信。你相信呢，当然你就想发心去做啊，依照佛的话去做。这个心分起来呀，这就是菩提心。菩提心最重要的就是舍己为人，这是真正的菩提心啊，真正觉悟了。我这个人在世间，我来这个世间干什么的？我来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，我来是利益一切众生的。这个人呢，真的觉悟了，我来到这个世间绝对不是为自己的，如果是为自己的，还要继续不断搞六道轮回， 不为自己，为一切众生。诸位想想，你不是菩萨，谁是菩萨了？啊，菩萨成念再来，道家慈航啊，我们那个心一改变，就是成念再来。没发这个心之前，是业报之身，念头一转变，就是成念再来。与业报之身不相干啊，业报之身过去生中做的不善要受苦报啊。啊，大家这个佛经看得多啊，你就晓得造什么样的恶业得什么样的果报啊。这个念头一变呢，这变成尘缘再来的时候，我没有了，我没有了那个罪业，谁受报呢？没人受报了。念头一改呀，我这个身是尘缘再来的，不是业报身的。所以给你讲了，那个面貌体质会变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你要问这是什么理由，佛法都说过了，境随心转，相随心转啊，心变了，他心变成菩萨心，所以他这个相啊就像菩萨，那个体质啊也像菩萨了。这个转变是最快速的，世间人想修善积德来改变啊，你们看了凡居士啊，原了凡那是积功累德，断恶修善啊，他改变了，改变得好慢啊，十几年才改变啊。这个《金刚经》《无量寿经》改变得快。几天就改变了啊！几天你不太容易见到啊，三个月见到啊，三个月的时间很短，三个月就看到显著的改变了啊！这是我们真正看到的啊，多无量寿经啊，多满几千遍。读满一万遍，读满两万遍的，读的时候他还未必能改变，他真正读明白了，懂得了，经上叫受持啊，受持是什么？一教奉行，只要一发这个心，我要依照佛的教诲。去修行，依照佛的教诲去过日子，依照佛的教诲去生活，这个念头一动，那个业力啊，马上就转成愿力啊，比了凡居士快的太多。同样一个道理，你对于佛的经义是不是真的明白了？如果不是真的明白，你这个念头转不过来啊。真明白了会转过来啊，一转过来马上就解决了，就不一样了。行菩萨道，穿衣吃饭都是行菩萨道，待人接物也是行菩萨道，行住坐卧没有一样啊不是行菩萨道。这个意思很深很广，但是前面已经讲得很 诸位要细心去体会。下面讲三种效果。为什么会有上中下三品呢？转的那个心不相同，对教理教义啊，体会的深度不相同，体会的深的人用心真实纯真，那他转得快，马上就转凡成圣。此地的圣，这是《金刚经》上的标准。原教初住以上啊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，这是一转就入法身大士。只留了这上乘的，中等的也是大仁大智，大仁大智是讲的声闻缘觉全教菩萨，下等的善人君子啊，是我们世间人所讲的世间的圣贤君子。底下这一句说，在我们中国古籍的记载，政治最亲民，百姓生活过得最好的三皇五帝，三皇五帝之圣呢，不失过也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真正能信佛发心行菩萨道，三皇五帝之圣也不能超过，能信发心行菩萨道之人也不能超过啊。不信者皆以为厌世，世俗人的通病啊，认为我们学佛的人啊，迷信的，迷在里面呐、啊。你看看，这钱也不要了，名也不要了，啊，世间人拼命的争取的，啊、他都不要了，啊，这个人迷了。我们听的不少啊，也见的不少，也亲自遇到不少啊。啊，那些什么人呢？都对我们很关心的人啊，啊，亲朋好友啊，来劝你啊，你怎么迷的这个样子啊？钱好不容易赚的，怎么都不要了？以为我们悲观厌世啊，啊。不想好好的活下去啊，什么天天想往生，天天想死，他不懂得往生啊，天天想死，这个人问那脑袋有问题了，他都不想活了，这是啊，他不明白这个道理。现在也认为于事法无事，辜负佛恩，莫此为甚。那么有些信佛的人，实在讲，他观念也是错误，认为什么呢？我学佛修行与世间法不相干，啊，这个观念错了，不知道所谓修行就 就是过日子，就是生活，哪里不想官呢？啊，就好像我们刚才念到了，我劝我们布施，哎呦，赶快到寺庙里面去捐一点钱，添一点香油，搞这个去了。啊，好像与自己家里生活不相关了。啊，这个是大错特错。啊，所以有很多家庭，啊，家里有人学佛的时候，一家人都喜欢看。啊，这个事情我们也知道很多。啊，有些同学来问，啊，我学佛了，吃了长素了，又受了戒了，可是一家人都反对。啊，家里人到口业，天天的回报我妈。跑来问我，我说你根本就不是佛教徒啊，你违背了佛教啊，背叛了佛教啊。佛教在一切世间都受到人赞扬的，你怎么会被人毁谤的？这是我们必须要教导他的，免得发生误会。啊，他自己认为是佛教徒了，好像我自己都得救了，家里人将来一个个都要堕三途啊，要堕地狱啊！啊，变成什么呢？功高我慢，瞧不起家人。啊，自己发现吃素了，看到家里人还吃鱼吃肉的时候啊，非常不满，两个对立了，你不是搞家庭革命吗？啊，不学佛的一家还不错，还很和睦。一学佛是一家都变成冤家对头了，这是什么佛法吧？这个佛法不害死人了？啊，学了佛教，你要舍己为你的家庭啊！你真正能够舍己为家庭、为每一个人来服务，哪一个人不高兴啊？哪个人不喜欢呢？你自己学错了啊！学佛是教你怎样处事待人，怎样过日子，怎样去治理你的家庭啊！在家里面就修六波罗蜜，前面讲过了，在家里面呢就修十大愿王啊，那叫做学佛啊！你把你的家跟佛堂分成两个，到庙里面才修行。家里面就不是修行，那就坏了，毛病都出在这个地方。这你讲得好啊，这信的也认为于事法无事，他不晓得事法就是佛法了，离开事法没有佛法了。那么现在在中国有很多古道场，有历史价值啊，几千年几百年的大的寺院丛林，一砖一瓦里面都有很多故事在啊，其他世界没有的啊，所以观光旅游的人多了。有没有好处呢？有啊，怎么没有好处啊？我们真正是佛弟子，正好利用这个机缘，对所有观光旅游的这些人们机会教育啊，他来观光，我们把佛法介绍给他。他也很欢喜啊，他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。啊，介绍这个寺院道场的历史，引起他的仰慕之心啊。美国的历史才两个年啊。啊，对我们中国一说就几千年，他们都非常的感叹，都不认为不可思议。 寺院里面供的这么多佛菩萨形象，一般外国人看看这个，这是宗教，哎呀，多神教啊，泛神教啊，这个多神教、泛神教就瞧不起你，你是低级的宗教，神太多了，高级的宗教一个神，一个真神。你们怎么搞这么多神来啊？你看看，让人家笑啊！啊，说我们迷信。如果你跟他讲解一番大道理呢，他就明白了，他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不能细讲啊，我没那么长的时间呢。啊，譬如。寺院呢，一进山门第一个天王殿啊，他们一定要来看看。可以借用这个机会，把这个四大天王的教学讲给他听听吧。啊，山门面对着山门的弥勒菩萨就在当中，这个代表什么呢？这些不是神像。你把它看作神就错了，不是的，它是表法的，代表佛教教学的理论与方法。佛教是用艺术来表达，这是教学的艺术啊。弥勒菩萨那个肚皮很大，满面笑容。代表的是什么呢？身欢喜心啊！见到任何一个人笑面迎人呐、啊，肚皮大是代表肚量大，能包容一切人，比你这个意思。他坐在门口代表的是你们想进来学佛，学佛的条件是什么？量要大，斤斤计较心量很小的人没有资格学佛，学佛的人一定度量很大，什么都可以包容，见到任何人冤家对头，这个人天天想害你，你对他还是笑脸相迎，这种人才有资格进佛门，他的代表这个意思啊。什么人才可以跨进这个大门呢？这样的人才可以生平等心，成喜悦相，这才能进门。这个四大天王的表法，我们这个门口印的有一张，旁边是四天王，四天王护法神，护什么法呢？护我们自己的法，护自己的。东方持国天王代表负责任，负责尽职。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，一定有我们的职责。你在家庭，你对儿女。是父母要做，要尽父母的职责。你的儿女，这做儿女的对父母有孝养的职责。在这个社会上工作，你是员工，对老板要尽忠负责。做老板对员工要爱护，要照顾，都有责任的。这个天王就是提醒你，你在这个世间呢，你要负责尽职，把你本分的工作做好。人人都把本分工作做好，这个社会繁荣兴旺啊。 方天王手上拿着一个琵琶乐器，也是表达的，告诉你处事待人的那个原则要做到恰到好处，不能过分也不能不急。你像那个琴弹的不能太紧，紧了就断掉了，不能太松，松的要适中啊。佛法讲中道，我们中国儒家讲中庸啊，不过也不能够不急，要做到恰到好处，他表这个意思啊。你想想多美呀、啊、你也把它当作神去看待，那不就冤枉了吗？那就错了了啊，这尊像本是提醒你的啊。南方天王正长天王代表什么？代表进步啊，不进则退，这个社会以后永远在进步啊。啊，我们的德行要增长啊，我们的智慧要增长，我们的才艺要增长，乃至于我们生活的水平也要增长，不断往上提升的。所以佛教不是落伍的，不是退步的。儒家讲日日新又日新的，佛法讲精进，天天在求进步啊，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的。领导这个世界走啊，天王手上拿的是剑，剑代表什么？智慧，慧剑。你们有智慧，你凭什么增长？啊，他表这个意思。西方天王广目，啊，广目是如何能够？做到尽分尽职，如何能够做到进步？天天求进步，西方人多看呐、啊，在哪里去？啊，我们今天讲考察、啊、观光旅游考察，多看看别人的啊，人家的长处，我们学习。人家的缺点我们改进，不就超过人家吗？啊，我们就多看嘛、啊、天王手上拿的是龙啊，或者是蛇啊，龙蛇代表什么？变化，变化太大了，这个社会人情世理变幻莫测，你要看清楚啊，你要很谨慎的去观察了。他表这个意思啊，北方天王要多闻多听，我们常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，北方天王是代表读万卷书啊，广目天王是代表行万里路，观察了，天王手上拿的伞，伞代表防止污染，防止污染了，不要让邪知邪见的污染了我们的心性。你能够把这个四天王简简单单的，费不了多少时间来介绍这些观光客，你看观光客学了佛法了。他们又白来呀、啊！一尊佛像，一尊菩萨像，代表一部经典的、啊、你把这部经典里面的大意，简简单单重要的提几句，给他们讲一讲。你看，你每一天呢，教化多少众生呐、啊？这些众生听到佛法了，他又会去给别人讲。 佛法才能够普及于世间。啊，那现在我们自己也不容，到他那里赶快拿一把香，烧香，拜拜，磕磕头啊，菩萨保佑你平安。哎，这天晓得。怎么能叫社会上人家就不迷信呢？啊，人家怎么能瞧得起佛教呢？佛教这么好的东西，自己都不知道，还能怪人家？啊，来责备我们吗？所以说，辜负佛恩呐、啊，我们佛弟子辜负佛恩，没有尽到责任。莫此为甚啊！世间为民服礼之过也。追究它的根本原因，我们自己对于佛讲的这些道理没懂啊，自己本身不清楚啊，怎么能够教化众生？不能尽到教化众生的责任使命，我们的问题就严重了。所以出家不是好事情啊！啊，出家要没有把出家人本分的事情做好，这个古德常讲啊，精神不了道，皮毛带就换了。啊，我们接受四众的供养，对四众一丝毫的报答都没有。啊，这个报答就是说明佛法的道理，让他觉悟，让他在现实生活当中过得更幸福、更美满。啊，我们才对得起他了。发大心于弘扬佛法者，首已将此义尽力宣说，彻底阐明，比大众见得明了，堕入佛门，则化全世界为大同国，化净法界为极乐邦，亦不难也。愿功。发心弘法，这是我们四众弟子都有责任。出家人更不必说，出家人是专门干这个的，职业的教员呢，专门干这个的。在家人呢，那是兼职。他不是专业，他是兼职，他来护持道场，护持弘法，在家人有能力，一样也要行菩萨道出来讲经说法。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有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维摩居士讲经说法，跟佛没有两样啊！啊，所以弘法利生呢，在家人可以做的，不是说这是专门出家人的人啊，我们在家人没有必要，你这样想法也错了。出家人认为弘法利生是我们出家人做的，在家人不必要做，也错了。只要有能力有机会，一定要发心去做。佛法教给我们随缘，我们有这个机缘就要做，没有这个机缘不必勉强，这叫随缘。那么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， 下人弘法利生少了，败家人要提起更努力更勤奋的来做。利益无量无边啊，也能够激发出家同学啊，出家人一看啊，在家人都这样拼命努力做弘法利生的工作啊，我们赶紧要努力啊，所以在家人不必劝出家人，自己做，以身作则，让出家人看到时候能够反省啊，能够检点，能够回头，这就是无量功德。那么在现代，在家居士的弘法利生做的的确很多啊，影响也相当的深广啊，这是值得赞叹啊。毕竟这个世界很大，弘法利生的人还是太少。如果你自己以为我没有能力，我想做没有能力，实在讲啊，只要你想做就行，不需要能力。为什么呢？只要想做，诸佛菩萨的加持，就怕你没有这个愿心。你的愿心越强烈，佛菩萨加持越显著，这个是真的。凡是发心出来讲经说法的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都说了这个真话。你看当年地仙法，这是民国初年天台宗了不起的一位大德，我们在圆觉经清文记的序文里面看到的，这个序文是姜维农居士负责替他整理啊，姜维乔有大概是三个人笔记啊，最后交给姜维农居士来做总整理啊，整理出来的时候送给老法师看，老法师看的时候，这个话是我讲的，我怎么会讲的这么好啊，自己都不晓得。三宝加持啊，不是自己讲的，佛的威神呢，借他这个口说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你们肯不肯把这个身体呀、借给佛菩萨用用呢？肯定是不肯借，那有什么办法？那没法子了。那你欢欢喜喜借给佛菩萨用，哦，你说出来了，不可思议。这老法师，居士里面李炳南居士，我亲近他十年，他每一次讲经很认真的预备出来东西，有的时候上讲台上讲一句也没讲到，所讲的都不是自己预备，记录下来的时候拿给他看看，他也觉得很惊讶了，怎么会说出这种？那怎么会说的这么好？佛力加持的，我这种经验很多很多。我初学的时候讲经要准备的时间很长，很用心的准备。十年以后，我讲经 那现在讲就是完全没准备。啊，讲些什么呢？给诸位说，我自己是完全都不知道。啊，这个我得跟你讲实话。啊，我上台没有准备，不晓得讲什么东西。下到台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现在有人录音，把它记录下来拿给我看，我也很惊讶，这个话怎么是我说出来的？确确实实如此，我不吝啬，肯把这个身体嘴巴借给佛菩萨用，你们很吝啬，没什么办法了，你们不肯借吧，一定要发现啊，一定要发现转境界，这是第一了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。啊，如果我们身体有毛病，身体不健康啊，或者自己晓得自己的命很薄啊，福很薄，搞这个后，哦，马上就转过来了。我不是跟你们讲过，这我那个讲经笔记的很好多好多次，讲了好多次。我这个年轻人家给我算命，活不了45岁呀，啊，我很相信。那我家里好多代都没有超过45岁，我哪里能可能例外呢？啊，这是连甘珠活佛都跟我讲过，啊，我有聪明智慧。一点福报都没有，甘珠说的。我说我很清楚，我实实在在没有福报。啊，年轻的时候个性呢，跟袁了凡一样，很刻薄啊。那喜欢捉弄人、挖苦人呢，啊，一点福报都没有啊。啊，袁了凡的这些长处啊，我还没有啊。他那些缺点我通通具足，你说怎么得了？一看到了凡四训就不得了啊。啊，现在还能活这么大年岁啊，身体还不错啊，这就是我这个身体嘴巴借给佛菩萨用的，就沾这个光啊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所以要发现啊，要把这个大乘经义啊，实实在在讲。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啊，弘扬什么经好呢？最方便、最殊胜的，无过于《阿弥陀经》啊。《阿弥陀经》短呐，啊，3天可以讲完，5天可以讲完，7天可以讲完。最受人欢迎的啊，你看谭旭法师《念佛论》里面给我们讲，从前郑其兵居士啊，他是个做生意的，学了佛了，生意不做了，学会讲弥陀经，到处跟人讲弥陀经，啊，最后人家往生那么自在啊，欲知时知，没有病苦啊，啊，坐着走的，就会讲一部《弥陀经》就行了，不要学的太多啊！一部学完了啊，你一生都受用不尽的。啊，你到中国，中国有多少个县呢？我想应该有2-3千个县。一个县去讲一个星期啊，大概恐怕你活了100多岁还没讲完呢。你说那一部《阿弥陀经》吃香啊？啊，到处做客啊，到处人家对你恭恭敬敬，伺候的周周到到的，讲完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。如果缘再要殊胜，走遍全世界一部经啊。
比什么都强啊！真的是自利利他。这个地方是首以将此经，此经是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姜维农居士这个意思，为什么叫我们首先要在这个经上奠定根基呢？这个经里面讲的是原理原则，这个经上没有别的，就是教我们看破放下了。真的，看破放下之后，那一句佛号就得力了。看破放下之后啊，你要学弥陀经，一定就学好了，很快就会学好。学什么都快速。你们今天学东西为什么学不好呢？没看破，没放下了。过去看的太多了，听的太多了，拉拉杂杂的东西太多了，这些拉杂东西不放不肯放弃，掺杂在一起，你怎么能学得好啊？